枕边鬼话，由月世界神域之光游戏独家冠名播出。
好玩的相思，
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神域之光游戏冠名播出的枕边鬼话。我是黛忆，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十三路公交车。本故事由番茄推荐。秦宁抬起手腕，借着微弱的荧光看了一眼手表，
这么快都十一点半了。
他翻起上衣领子，关上电灯，走出了家门。
哎呦，
他惊呼一声，脸上不知被什么东西刮了一下，他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。原来是只猫啊，虚惊一场。钱宁骂了一声，
滚。
望着这一块犹如大幕布般笼罩着的天空夜色，
哎，这么差劲的夜晚连个月亮都见不着，本来应该待在家里的，谁让我要跟他们下这样的赌呢？
钱宁犹豫了片刻，终究还是硬着头皮融入那无尽的夜幕中，沿着马路走向那西郊的大钟楼。钱宁是一个很普通的城市轻工，但钱宁在厂里却被同事称作是钱大胆。这不，那天现场修完电机后，几个关系要好的同事又聚在一起谈天说地。张健突然咳了一声，
钱大胆，听说你不是胆子很大吗？给大家讲几个你的大胆经历吧，如何？
话音刚落，大伙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聚在钱宁的身上。钱宁的脸上微红，然后又骄傲地挺挺胸膛，用满是油腻的右手拍了拍胸膛。
告诉你们吧，我小时候六岁，在农村老家，有一次和小伙伴玩捉迷藏的时候，没想到夜里他们竟然把我给忘掉了，而我又不知怎么整的，瞎撞乱闯。你们猜我后来怎么着？我居然闯到了乱葬岗子。那天晚上我可是在那里整整待了一个晚上。第二天我可是抱了一块棺木回的村子。后来呢？
这时一旁的小丁打断了他的话，
那你看到过什么不该看见的东西吗？比如鬼之类的？
他的声音竟然微微有些发颤。
我可没见过什么鬼神，依我看那纯粹是人们杜撰出来的，无非是吓唬你这种胆小鬼的。
钱宁白了小丁一眼，旁边几位同事都乐了。
但是我还听说过十三路公交车的传闻，那又怎么解释？
小丁紧张地咽了咽唾沫，回头看了看四周，说话声音不由自主地压低了。原来据这个城市老一辈的人说，这里的公交以前都是老牌子的，后来又引进一批新的公交车，所以要将以前的旧车全部淘汰。但有位老司机却死活不愿意处理掉自己已经驾驶了20多年的老客车，
除非我的老命也没了，否则就别想让我舍弃这么多年的老伙计。
说完就开着那辆老客车出去拉客了。但是当天晚上就发生了事故，居然是车毁人亡，老司机死得很惨。而且更古怪的是，自从那次车祸以后，一些酒醉的行人会在半夜0点发现有一辆破旧的老客车会经过西郊的大钟楼，而且上面还标着13路的字样。同时说若有人上了那辆车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听完小丁的讲述后，大家都咋舌不已。这时其中的一个人就说，
钱大胆，今晚你敢不敢去试试？如果你坐了那辆车，还能明天好好的站在这儿，这周五好了来大酒楼由我坐东如何？
顿时旁边的同事也纷纷鼓动钱宁，
是啊老钱，你要是能去一趟再回来，你岂不就成了本市的头号新闻人物了？是啊钱大胆，你不是一向说你胆大吗？那就让大伙都瞧瞧。
经不住众人软硬兼施，最终杰宁你拍大腿，
好，就这么定了，明天你们就瞧着吧。
黑漆漆的马路上没有一点灯光，千宁感觉自己就像是在一场无边的噩梦中梦游一般，深一脚浅一脚向前摸行着，时而又被街道上散弃的垃圾绊一下。
哎呦，
他心里暗暗骂道，
这鬼天气，白天还这么晴，怎么这会儿就……
咦，也不知走了多久，前面一处蓦然闪现的路光引起钱宁的注意，他心头一喜，仿佛落水人急于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一般，他加快了脚步。他回头环顾四周，
啊！
他回头惊异地发现，他身后竟是那座西郊的大钟楼，而且指针还赫然指在23:58身上。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到0点了，他居然不知不觉就走到这个传闻中闹鬼的地方，但他竟没有丝毫发觉。这太可怕了。杰宁轻轻地咽了口唾沫，不自然地又看看四周，周围沉寂得如同一潭死水一般，而冷汗却犹如一条条小虫子般肆虐地从他额间沿着脸颊爬下， 手心隐隐不知不觉间泪水满把了。他想四处走走，但不知为什么，双腿犹如灌了正铅一般迈不出半步，似乎连肆虐的寒风也在嘲笑他，时不时在耳边呜呜地怪叫着。他又想咳嗽一声打破这死寂的气氛，而喉头却只是发出含糊不清的声调。突然，悠长的报钟点响在零点，宛如一记记重锤一般砸在他的心中，几乎快令他崩溃了。钱宁勉强回头瞅了一眼钟楼边的马路，黑洞洞的，没有一辆车驶来。他突然感到一丝可笑，我就知道根本没有什么十三路公交。想到这里，他几乎笑出声来。蓦然间，一声如吸拉罐一样磨地的声响，或者是抛锚汽车发动机嘶哑的鸣叫，彻底将他的笑意打断了。他知道有什么东西来了。一辆破旧的大客车摇摇晃晃地驶入钱宁的视线中，像一个苟延残喘的老者，又像是一具硕大的棺材，满载着一股死亡的气息驶了进来。嘎吱，车终于停在钱宁的身边。钱宁这才清楚地看到那辆车，竟然是那辆旧式的老客车，恍如用鲜血写成的十三路字样，此时告诉钱宁，这的确是真的。他使劲掐着自己的手臂，希望自己能从这无边恐惧中清醒过来。他后退一步，却惊奇地发现身边空旷的空间里，居然站满了十几个和他一样等车的人。但令他感到奇怪的是，这些人无论如何都看不清他们的样貌。哗，车门一下子打开了，那十几个等车人都从容地踏上了公交车，俨然没有白天上车时的挤闹场面。可能本来就有这辆车，只是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罢了。他自我安慰道，同时白天那同事略带讥笑的眼神又在脑海中浮现出来。他一咬牙，快步跟了上去。车门就在钱宁上来的一瞬间关上了，他不放心回头看了一眼，车门关的居然是那么严实。自车厢在车门关上的那一刻起，车厢就犹如一个硕大的墓穴一般，黑暗、恐惧、焦虑充斥了每一个角落，也充满了钱宁的心灵。同时，一股浓重的腐烂气味和霉臭味向钱宁迎面扑来，他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上。黑暗中，他颤抖地伸出手摸索了半天，好容易他才摸到一个像座位的地方，一屁股坐了上去。 他长长舒了一口气，
嗨，哪有他们想的那样，我不管他三七二十一，做他一站在下。
不行，我得找点证据，省得明天他都当我是在骗人。
想过之后，他又抬起那发着微弱荧光夜光表四周照了照，正好他发现身后似乎还有一个标着字的牌子，他想都没想，伸手就把牌子塞进自己的怀中。
喂，这怎么这么黑啊，开个灯行不？
他干完那件事后更加理直气壮了，喊了句静，只有静，车厢里浑然没有一点人的气息。
怎么不开灯呀？
他这次叫喊声低了下去，他知道这里完全不对劲儿。他又张了张嘴，却没有发出一声。啪！一声脆响，钱宁吓得手抖了一下，车厢也亮了起来，但光线却是一股幽幽的蓝色，说不出的诡异。
不，我不坐了，我要下车。我
钱宁的心头一寒，却发现周围被封得死死的，这哪里是什么公交车，这哪里又有什么乘客啊？钱宁这时才发现硕大的车厢中只有他一个人坐在这里，而司机的座位上似乎又隐隐约约坐着一个人，但那个人的身影却又像是一缕青烟，随时可能会消失不见。
停车，停车，我要下车，我要下车。
他疯了一样站起来，走前几步，他几乎有点绝望了。
先生，你该买票了。
一个没有生气的话音在他身后响起。他惊讶地转过身去，不知何时，一个一身白衣、形容枯槁、满脸愁容的男子竟然在他身后出现。
你不是？
杰宁吓得后退一步，一下子又瘫回座位上。
不，我要下车。你不是人，你是鬼。
他想喊出一声救命，但此时不知为什么他竟然张不开嘴了。而那个突然出现的男子神情依旧木讷，但钱宁却在一瞬间看见那个男子脸上似乎出现了一丝狰狞的笑意。他伸出了那双手，一双已经满是腐烂不堪，甚至部分地方已经露出森森白骨的枯手，一寸一寸地向钱宁脸上伸去。
把那个木牌给我放下，那是我的东西，把东西还给我们。
不，不要过来，你滚开！
钱宁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喊道：
放下那个木牌，把东西还给我们。
钱宁这时才发现，他的面前早已站满了刚才一起上车的人，他们一样是死死盯着钱宁。钱宁这时才发现，原来他们的面孔一样铁青铁青的，甚至还一步步地向他靠近，都伸出了那一双几近腐烂的手。
不，不要，不要过来！
钱宁几乎发出蚊蝇一样的嘶叫， 他拼命地把身体向座位里蜷缩，并惊恐地把头向两边蜷缩的腿间埋去。他那双瞪得极大的眼睛中充满着死亡前的绝望。第二天，钱宁没有去上班。惊慌的同事终于报了警，警方人员最后却在西郊大钟楼下找到了他的尸体。他的身体一直紧紧地蜷缩在一个角落里，抱着双腿，把脸埋在腿上，埋得很深很紧。后来据法医尸检报告说，钱宁的脸上是一片乌黑，那应该是极度恐吓所致，但是没人能知道为什么他的眼睛一直是那样大睁着。难道他是看到了什么东西吗？这一切没人知道。但是警方也从他的怀中发现了一个小木牌，上面只是隐隐地写着十三路字样。好了，故事讲完了。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故事想向大乙推荐，那么可以加进大乙的 QQ 群9981-3979 9981-3979。你也可以在节目下方留言。如果您喜欢大乙，或者喜欢大乙的节目，那么请不要大意的在节目里点个赞。枕边鬼话需要大家的支持，我是大乙，我们下周不见不散。
火爆的手机游戏
神域之光，
主播们都在玩，好玩的停不下来。
月世界。